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第136集哦。我是你们的 N 观点首席主角 Mula， 哈哈哈哈哈哈。好啦，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 MULAI 的时间哦。那很高兴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每个礼拜三晚上来聊一下有趣的一些时事的话题哦。那今天呢是我们12月份的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我们今年2020年最后一次 MULAI， 所以呢按照惯例在今天的 MULAI 第136集结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 MULAI PLUS 的会员时间哦。那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对于我们今天的 MULAI PLUS 第九集的话题叫做2020年我 MULA 的遗憾的话，有哪些遗憾的事情想要听的话，欢迎一个月花75块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馒头后援队来支持我们频道啊，每个月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直播。有人说什么笑死，有什么好笑的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遇到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霸王寒流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的霸王寒流有没有很冷呢？应该没有吧。好啦，开玩笑的啦。事实上呢，这一次我们的霸王寒流听起来很恐怖，你知道在前几个礼拜有一次，那时候大概冷到15-16度左右嘛，哇，那次15-16度的那个冷度我就快被冻死了，所以我想说完蛋，这次霸王寒流到这个8-9度啊，我一定会被那个冻僵。没想到今天早上呢出门带送小朋友去幼稚园的路上，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冷哦。然后到了今天晚上的确开始变冷了，可是似乎也没有到很恐怖的一个程度据说今天晚上会更冷明天早上，今天晚上明天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所以麻烦大家要记得保暖哦，特别是为了什么，为了你提醒你家中的长辈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的心血管比较不耐操这个热胀冷缩之下比较容易这个心血管这个有点危险所以提醒家中长辈要记得保暖。那谈到保暖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帮大家凹到一个超强的一个业配商品啊，它叫做，它其实没有什么产品名称啊，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链家小铺的超保暖抗菌被它叫做 A 级可机洗超保暖抗菌被他们没有帮它取名，它不像那个棉朵鱼那个枕头有个名字，所以我就帮它取名叫做超保暖抗菌被那我必须说啦，链家小铺的老板是我的 国小同学吧我真的觉得他们在做寝具是非常认真的，他们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精神跟资源去研发一些很厉害的新产品。我们的那个棉朵云卖到翻了，我相信有买的， 我相信不会100个人买100个人都满意，一定有一些人可能买这个枕头没有那么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这样，但是我相信90%买棉朵云的人应该都觉得超棒超好睡的。我身边几个非常挑枕头的朋友都很爱棉朵云这个枕头。棉朵云的最大问题就是很重啦有时候我从 A 房间搬到 B 房间就觉得我怎么抱了一个这么重的一个枕头那今天要再次我们来替我们的链家小铺做业配，我们要做什么业配？来业配一个棉被，正好配合我们这次的这个所谓的霸王寒流那这个棉被它简单来讲它的最强的功能就是什么，超级保暖的。如果你是那种晚上睡觉觉得好冷好冷，盖再多棉被都会冷的那种人，我告诉你这个棉被就是为你所设计的，你知道吗？在我家我老婆超怕冷每次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盖个薄凉被而已，但是我老婆她身上会叠3层棉被有羽毛被，然后有各种有羊毛被，就各种被就 挂在他身上，我就觉得哦，你干嘛？你那么重的那么多棉被盖在身上，你不会觉得很重吗？你不会觉得很烦吗？哎，但是他就觉得很冷嘛。所以呢，后来链家小布出了这个超保暖抗拒被之后，我就跟他讲，哎，我就跟我同学讲说，哎，老板 Alan 送一个过来啊，我老婆很怕冷啊，让他睡睡看。哦，我告诉你，那个棉被真的很厉害。他现在有了这个棉被之后，就把所有的棉被都丢到隔壁的房间去，他现在就只用这一个棉被。然后呢，根据我老婆的说法，他说这个棉被跟我们家之前几个那个很厚重的棉被相比呢，最大的差别是，当他睡到这个棉被里面的时候，他只要一两分钟内，他就会觉得很温暖。但是呢，之前的那些棉被也会温暖，但是就是可能要等到十分钟之后，慢慢那个体温被留在棉被里面才开始温暖。但这个棉被，欸，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技术，他的技术号称用所谓的四孔棉呐，啊，然后用这样的技术，居然能够让这个棉被很快的就你进去，你很怕冷，马上一分两分钟就里面就变得超温暖。然后这个棉被又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它其实非常的轻。它非常的轻，因为它是用一种很轻的人工纤维，哦，所以它很轻，而且可以水洗。哦，你要知道有一些很重的棉被，哦，不，有一些很保暖的棉被它很重，哦，它可能很保暖但很重，那盖在身上就像被那个被一堆什么水泥盖住，然后就超重的。那但有些人喜欢这种感觉啦，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但是这种很重的棉被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带着走就很麻烦。举个例，现在很多人喜欢出门露营啊，那你出门露营，如果天气外面又冷，你要带一个绝对可以保暖的棉被，你可能带那个棉被吗？不可能嘛。一般大部分人会带睡袋啦，哦，那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睡袋，你喜欢棉被的感觉的话，事实上这个棉被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哦。啊，这个棉被哈，哦，这个我帮它取名叫什么？链家小铺这个超保暖抗菌被，它可以水洗，它可以直接整个丢到洗衣机洗，然后它可以干。为什么？因为它是用这种一种人工纤维，他们叫做四孔棉呐，啊。简单讲，就是它的那个人工纤维里面有四个孔，四个洞，空洞。它有空洞可以办什么？空洞就可以保暖。然后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就像我们的那个真空的那个。我们那种保温杯有没有里面都有真空层？为什么？因为只要有空气，空气的那个热传导比较差，所以它那个棉被哈，哦，里面有四个随着四孔棉，它的每一个人工纤维里面有四个空洞。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哎，就相对的，你的热就比较不容易传出去。哦，这是这种东西的原理啦。哦，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点要强调，就是这个棉被完全是 NIT 的，所以你买这个棉被所花的钱全部都贡献在我们台湾的 GDP 里面，哦，所以我们替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我跟你讲，这个价格比他们官网的特惠活动还便宜，哦，所以1340块，哦，你在官网买到1400多块，我同学跟我说他已经卖太便宜，所以没办法更低，但是我们还是拿到全网路最低价，哦，所以他说我们这个优惠只开一个礼拜，只开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从今天12月30号卖到下个礼拜三1月6号，哦，所以要抢这个超级保暖被赶快下去买，因为人家的货也不多啦，我们每次卖棉斗云把他们卖到好几次断货，哦，都卖到断货，所以他们大概现在也不敢让我们卖太久，我们就卖一次。有需要的，如果你现在缺一个棉被，缺一个很保暖的棉被，就试试看吧，非常轻而且很便宜，才1000多块哦，赶快去买，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特别帮大家争取来的，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的连结以及我们的这个Podcast 的 show note 都有连结，赶快连进去，就一个礼拜，哦，然后一样，最后也是跟大家讲棉朵云，哦，棉朵云的枕头只剩明天是最后一期期限，因为我们之前说我们这一档优惠只会卖到今年年底，所以12月31号过了就没有这个棉朵云的优惠。当然啦，你可以用原价去买啦，但是你想买它特惠价的话，赶快去买。我保证大家，我们应该一年左右都不会再卖这个棉朵云，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该买的都买完了啦，所以如果你是那些该买但是还没有买的，赶快去买。好，好，那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哦，我们先讲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今天的好消息就是牛津大学这个跟这个 AstraZeneca 合作的这个疫苗正式获得英国的紧急的使用的许可了。那我估计两周之内也会获得美国的 FDA 的紧急许可，成为第三家上市的武汉新冠肺炎的疫苗。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之前预测的差不多，哦，我就跟大家讲说 一个月内，就是这个 Pfizer 的过了之后一个礼拜后 ，Moderna 会过。Moderna 过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内，这个 Oxford 的也会过哈、哦。大概其实还蛮准的嘛哈、哦。所以第三家疫苗也要上市。那我目前看起来第四家应该会是 Johnson & Johnson 的疫苗。Johnson & Johnson 的这个疫苗呢，我估计一月底前应该也有机会获得 FDA 的许可，所以那时候会有第四家的疫苗。那简单讲，明年初大量的疫苗我们就会开始可以施打了、啊。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说我们台湾的政府也买到了2000万剂的疫苗，预计三月份可能就可以拿到手开始施打了。那希望我们真的就能够在今年第二季迈入所谓的后疫情时代哦，就是慢慢脱离这个新冠肺炎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脱离我们今天的这个业配时间，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我们要来聊数位身份证。这个话题呢，似乎在网络上的讨论没有到非常热烈，就有一些人在讨论了、啊，但是也不是那种最大的新闻。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还蛮值得讨论的。我身边有蛮多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个政策的。然后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讨论大多数是以忧心或者是就是防范，就是不太相信政府的角度来出发。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台湾的政府想要推数位身份证，以及我们到底该不该支持数位身份证这一个政策、哦、那目前就我来看，大多数反对这个数位身份证、哦、这个 Digital ID、哦、这个就把我们的身份证完全变成一个像健保卡在一个数位的卡片，那大多数反对的人是因为隐私权的保护，忧心啊，忧心什么？忧心第一个，政府可能侵犯我们的隐私；第二个呢，有会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数位化，让骇客有办法入侵我们的隐私？因为这样各式的隐私权的忧虑就出来反对。那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毕竟啊，这个针对于隐私权的这个疑虑，一直是过去这几年整个数位趋势，整个数位化这个东西是看起来是势不可挡的趋势之后，最大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思考，其实就是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当我们谈到任何东西要数位化，要 digitalize， 我们真的能够反对吗？这个似乎又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趋势，似乎这个就是人类的未来。那我们真的要因为有可能对隐私造成问题，我们就要拒绝使用比较先进的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技术吗？好，那在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说真的，老实讲，像这样的题目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说，我好希望啊，台湾的这些在野党，包含了国民党，包含了民众党，包含时代力量，能够在像数位身份证这种事情上面推出一个论述，告诉我们说他们心中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比较好，这个事情到底要能够做到什么，要能够防范什么。我相信他们对于这个数位身份证的政策一定都有意见，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反对党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政党，即使民进党在担任反对党在野党的时候，或许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很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会说我赞成或我反对，我反对到底，然后他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侵犯隐私，然后讲了一些一大堆疑虑，但是这些疑虑真的站得住脚吗？真的跟这一则政策有关吗？说真的很多时候不一定。另外一方面呢，则是那如果你反对或者是赞成这个政策，你的愿景是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到底是什么？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好的论述提出来？哦，那这个说真的是我对于台湾在野党的一个期待哦。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希望台湾的民主政治更好，我们的在野党就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想象未来的一个能力，而不是什么啊，我就是反对，我就是监督。对啦，你在野党的确是要监督，但是你能够提出怎么样的愿景跟未来吗？我觉得这才是人民要不要投票给你，人民为什么要改信任你的一个关键。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数位身份证。那想要聊数位身份证这一个题目，我觉得第一个我就希望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叫做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身份证。好，身份证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好，其实身份证的概念很简单，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我把它叫做认证的一个机制。好，无论你是以前的这种所谓的纸本身份证，或者是现在未来可能的数位身份证，所谓的身份证这个东西，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要用这一个东西来认证你就是某人，然后把你什么，把你依据这一个资讯的东西能够用这个东西开始归建建档。所以简单讲，身份证的概念就是第一个，它要确认你的身份；第二个是什么？用这个身份来开始作为一个，我们如果以资料库来讲，叫做 primary key， 叫做这个核心的一个那个核心值，好，叫建值啊，好，就是反正就是其他的资料都环绕着这一个资料去记录的，好，这个叫做 primary key， 好，那这个就是所谓身份证的概念。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所谓的纸本身份证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用这种纸本身份证在做什么？在做认证。好，你去银行办个户头，开个银行户，你要不要拿出纸本身份证？要。我们公司呢，在请人来演讲之类的，那他们要申请那个报酬的时候，我们也得拿到他的身份证。为什么？因为我要跟国税局去申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要确认说这个人就是这个证件上面这个人。然后呢，所有的机关，包含了公家的机关，包含了民间的机关，用你的身份证字号作为什么？作为一个记录你啊，这个人拥有哪些资讯，拥有哪些资料，这个他的今年的收入是多少，这是国税局的资料。那如果是游戏公司呢，啊，这一只角色是不是在你的账号名下，你的账号被盗了，能不能用你的身份证拿回来，哦，这个就是身份证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身份证可需要做数位化呢？把身份证数位化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的认证，就是我们刚刚讲身份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认证你的身份，对不对？当把身份证数位化之后，很多时候原本你必须去做实体认证的东西，我们未来可以用远端的方式去做认证。好，那我相信大家，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人，你有缴过税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用什么？用自然人凭证在缴税，或者是用健保卡在缴税。很简单，它不像我们古代，你知道我们在古代的时候缴税，我讲古代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自然人凭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缴税非常的麻烦。那现在真的就非常简单，现在就是什么？你就把那个你的卡片塞到你家里的读卡机，然后 download 软体就会 download 所有的资料，线上叭叭叭叭就报完税，大概只要就是如果你不要去确认你有没有报对税的话，大概只要十分钟，很可能就可以全部都报完了。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能够确认现在操作的就是你呢？诶，这个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无论是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健保卡。所以简单来讲，把身份证数位化就是什么？就是让你未来有很多东西本来你可能得亲自把那个身份证印出来给纸本，或者是亲自人到那个现场拿身份证给他看，然后人给他看，然后他们还拿你的身份证去扫描，然后把那个扫描档放在他们的电脑里面，这件事情可以用数位的方式来做完。好，当然如果这件事情未来所有的人都变成数位身份证的话，然后所有的服务或者所有的这个身份认证这件事情都可以用数位身份证来做的话，我们的生活当然会变得很方便。为什么？因为本来有太多需要亲自跑一趟的东西，未来很可能在远端用个网络处理一下就处理完了。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缴税的一个例子哦，然后就是 OK， 你不用再去像以前一样去收集各个单位寄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缴税的凭证啦，就所得凭证，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自己去算，不用。所以老实讲，所谓的数位的身份证，它对我们的社会或对我们人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真正更加数位化，可以把很多政府原本很多繁琐的流程都是用这个所谓的就很麻烦，哦，都是要现场处理纸本处理的东西，未来它就可以用数位的方式处理。我举个例子来讲，好像如果你今天 是开像我一样是开公司，你要知道，现在事实上那种劳保、劳健保的加保、退保都可以在网络上就处理完了。好、哦，那你只要有这个公司的数位凭证，其实就可以。可是你知道以前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以前要填那个表啊，然后要放在信封里面，要寄去劳保局、寄去健保局。好，就是他们要用纸本处理，所以事实上这样的东西就会让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政府的运作，或者是我们人民常常跟政府的一些沟通，甚至人民跟民间单位之间的一些沟通，可能未来都可以变得更加数位化。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今天我们刚刚讲，我以前在游戏公司吧，游戏公司我们以前常遇到盗账号这个问题。那盗账号呢，最大的问题是我怎么样确认你是这个账号的所有人，还是那个人才是这个账号的所有人？我们就只好认身份证字号。那如果是我们以前，我们就说好，那麻烦你亲自跑一下我们客服中心，带着你的身份证，我就看看你秀给我的那个身份证是不是跟注册的是一样。那我就决定啊，这是你的，然后就把这个账号的密码让你去修改。类似这个样子，但是呢，这种东西都得临柜处理。但是如果未来游戏公司它能够这个直接接上内政部的 API， 可以直接做这样的认证的话，你可能在远端用电脑，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数位身份证取回你的游戏账号，当然方便很多，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件事情百利而无一害，那为什么会有人质疑呢？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只会拿到利益不用付出代价的。数位身份证如果真的要推行的话，它势必也会带来一些风险跟问题。哪些风险跟问题呢？好，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数位身份证很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方便？那你要知道，在这个东西真的如果变得非常方便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服务会去跟这个认证去做一个串联？它有点像那个 Facebook 的 login。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过很多很多新的网络服务，他们你现在都不用注册账号，你只要用你的 Facebook， 你就可以直接注册账号，你用你的 Facebook 账号就可以登入。诶，其实就是有点类似的概念，就是诶，当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的时候，大家就放弃我自己去建一个账号，我用 Facebook 跟我串联的 Facebook 的 OpenOS 就可以了。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数位身份证它的认证真的像我刚刚讲的这么好用的话，那是不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包含了政府的服务以及民间企业的服务就会全部串联在这个认证上面？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那如果今天这个服务出了问题，或者如果这个服务被骇客了，那是不是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更大？你现在，我举个例，假设你今天你的某银行的账户被盗了，或者是你今天某个服务的账户被盗，可能影响就只有那个服务而已。可是如果今天未来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出了问题，被害了之后，那是会不会一口气影响到你所有的服务呢？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那个，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魔戒，魔戒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叫做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 就是那个魔戒啊，一个戒指就可以控制其他的所有的戒指，因为他们当初打造了九个戒指。好， One ring to rule them all。 那事实上如果今天有这个数位身份证，然后变得这么便利这么核心的时候，会不会变成 One hack to hack them all？ 你只要进行一个 hack， 就把所有的 hack 都，你害了这个东西，骇客了这个东西，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骇客。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考量的问题，就叫做这个东西叫做风险集中，这是一个，这叫做风险集中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今年前几个月前两个月我们正好看到了美国的总统大选。那美国总统大选，这次总统大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疑虑跟这种构问题出现？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出在于它的投票的数位系统，叫做 Dominion 这一套系统。那所以未来如果今天台湾未来也是全面数位身份证，有没有机会我们就开始用更多的远端投票，用远，你可能可以在你家的电脑前就投票，你只要有通过这个认证。我跟你讲，这不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哦。今天如果今天你的执政党要力推这个，说不定真的就发生。可是如果 台湾的现在民主社会真的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这个东西你只要做了数位投票，你就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做纸本投票一样，在那里一张一张点票，两边都有监票员。今天只要数位投票，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只有少数专家有办法去验证这个东西有没有被作弊，有没有被乱改或被作票，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不透明？今天就算这些专家很公正，人民都不一定会愿意信任他们。好，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我们讲的东西可能是很未来，说不定政府现在的政府会告诉你说我们绝对不会用这个东西未来进行远端投票，可是我告诉你，一旦这个东西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迟早的事，就算不在这一届政府也会在下一届政府，就算不在下一届政府也就会在下下届的政府。好，这个是我无法阻挡的一个时代一个趋势。好，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比较偏向说什么，偏向说这个东西，数位身份证的东西，我们刚刚讲了它的好处，也讲了它的疑虑忧心之处。那我想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叫做，这个事情是没有一个简单答案的。好，一方面呢，我们的社会的确应该追求进步跟效率。好，我们人类社会并没有停留在只知道用火的时代啊，我们进入什么？进入了电力时代。如果当我们进入电力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出来抗议说啊，电力好危险的，会电死人啊，火最多就把你不小心烧焦那个灼伤了，可电可以把人电死。那我们难道要永远停留在火力的时代，不进入电力的时代吗？好，又或者是好，在前两三年，好，当我们的这个缴税，每年的缴个人所得税可以用健保卡开始缴税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人抗议？我记得当时也有人抗议说，健保卡不是只能用在健康用途吗？怎么可以顺便用来缴税呢？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个东西是超过它的法源的，并且也会造成隐私的问题。好，的确啦，我并不是说他讲的东西是完全不合理，可是老实讲，我过去两年了，全部都是用健保卡缴税。你知道我以前呢、都要用所谓的自然人凭证缴税。可自然人凭证有个问题，就是你一次好像就只能用个三年四年左右，所以你每三四年你就得回那个户政事务所要重新更新一次。好、哦，那奇怪，我的健保卡用了这么久都不需要更新，为什么自然人凭证要一直更新？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但是当今天健保卡可以用来缴税之后，你知道我的自然人凭证也过期，我就不用去更新了，我就直接用健保卡去缴税。所以它对我来讲的确替我创造了很大的一个意义，很大的一个利益哦。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数位身份证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透过技术上的进步造成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以及替我们所有的人民创造出更大的福祉？我认为是啊，这个东西没有疑问，我个人是认同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当这些数位记录大量未来被大量集中在这个数位身份证的认证上面，我觉得我们是也应该要担心，第一个是不是风险过度集中，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毕竟是政府负责控管的，虽然政府会告诉你说数位身份证本身不具备任何历程记录，可是事实上各式的记录也是留在各个部会啊，就分在，就是他只做认证不做记录啊，类似这个样子。可是老实讲，那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如果被骇客，无论这个骇客是来自于外部的骇客，或者是政府内部有一些这个超级 super user 的权限，他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取得？也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也是我们人民某个程度需要担心的。那我想很久以前那个威尔史密斯的那部电影叫做《全民公敌》嘛，就示范了一个，那是拍一个电影，当然那个电影是当然是拍的有点夸张，我相信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政府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啊，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可能有哦。好，那其实你去看那个《全民公敌》那个影片，就是哇，那个当今天政府要与你为敌的时候，好，是多么可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人民，好，我们作为人民，我们要有一个本性，就是什么本质，就是我们不能过度相信政府，我们必须要对政府有疑虑。好，所以我的确也期待说，我们能够，我们的在野党以及我们的其他的人民，能够对数位身份证这个政策做出更好的一个思考，说 我不觉得我们应该为了隐私放弃社会跟国家的进步，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最最好的一个方式来使用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提供我们人民选择的一个自由。好，这个东西就像美国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不会强迫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哦，有点像美国的身份证、社会安全号码哦。其实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强迫所有人都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他们认为他们人民该拥有的一个自由。我觉得台湾的人民也某个程度也希望要拥有某个程度的自由。我们是一个东亚的社会，所以我们东亚的社会本来就比较强调集体性，所以我们是拥有，每一个人都是有个身份证的，一出生你就要有了。可是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有身份证，那要不要有数位身份证？我觉得这个东西或许在整个社会的制度上必须要接受。有些人就是喜欢有资本，有些人就是喜欢用数位。我讲我自己，我一定会愿意去用数位身份证。那、哦、我是一个，我是个愿意冒这个风险的人。哦、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权利留在人民的手上，好吧？那这就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聊所谓的数位身份证。好，那接下来啊、哦，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题目，也是这个礼拜蛮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呢，有人在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上面提案，希望把台湾的国高中的上课时间改成从早上9:30再开始上课、哦。那目前呢，台湾的国高中生应该是8:00左右开始上课，当然很多就7:00就要到学校，因为什么？因为正式上课之前可能有升旗典礼，可能有扫除时间、哦、可能有早自习的时间，所以事实上学生们可能都更早，7:00就到学校了。我在正式上课应该是8:00左右开始啦。好、哦，那所以改到9:30上课，那代表什么？就代表学生可以晚一个半小时左右到学校。好、哦。那当然这个话题一出来就引发了相当两极的一个讨论。好、哦、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提案者为什么想要提这个案哦。他的讲法是说，他认为啊，现在因为学生要太早到学校，普遍让学生产生睡眠不足的情形哦。这让这些学生们在上课的时候常常会打瞌睡。而他认为啊，如果让学生获得充足睡眠的话，那学生上课就不会打瞌睡啦，那学生的读书效率就会更好啦，那这样子睡眠更多，身体也更健康，学习效率也更好，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可是呢，当然这个案子提出来之后，事实上在网络上也得到很多反对的意见，就认为说、哦、这个东西讲得太美好，事实上这个想法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哦。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就来跟大家聊聊我自己对于这个国高中生、哦、他们现在从上课时间从现在的早上8点改成9:30这个东西，我的想法是怎么样。那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问题啊有几个层次可以讨论。第一个讨论的层次，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层次，就是也是很多人反对者提出来的，就是他们认为啊，延后上课学生还是会打瞌睡、哦、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到底延后上课的时间会不会让学生就从此不再上课打瞌睡，然后学习效率会变好呢？好，那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看了一轮下来，以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是比较偏向说事实上是不会的。也就是说，即使今天我们让国高中生的上课时间从8:00改到9:30，理论上他们应该可以晚一个多小时起床，应该有获得更多的睡眠，但事实上呢，我并不认为延后上课有办法让这些学生获得更多的睡眠，以及这个上课就不会打瞌睡，获得更好的这个学习效率。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觉得啊，现在、哦、这个是我问了很多老师，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国高中生老师、哦、他们说现在大多数所谓的睡眠不足的这些学生们，他们真正的状况是因为他们晚上啊半夜在那里玩手机啊，可能是玩手机游戏，或者是传讯息聊天啊，或者是看影音啊，总而言之呢，他并不是因为读书的关系才晚睡，而是什么？因为玩手机的东西晚睡，不睡觉、哦、居多。 那你要想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愿意玩手机的这些东西而晚睡？很简单嘛，因为这个东西对他的吸引力很高。那如果你想这件事，如果今天他可以晚一个小时起床的话，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他就会多玩一个小时，就晚一个小时睡。好，我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年轻过，你自己来问自己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回到你年轻的时候，好，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啊，我刚开始进社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玩那个 EverQuest， 就 EQ 啊，一个线上游戏啊，就是无尽的任务。这个时候我每天都玩到凌晨三点到四点才睡。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隔天我八点就要上班了哈，所以我要睡四个小时嘛，所以再怎么样我四点一定要去睡，那类似这个样子。如果我当时啊，我可以十点在上班的话，我相信我会玩到凌晨五点或六点，所以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啦。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经验过，就不用自欺欺人了。好，那我认为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这件事情呢，比较不是睡眠充不充足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多数是什么，有些人想认真学习就认真学习，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什么，他想打混或者上课对他讲太无聊无趣的，他会睡觉，他还是会睡觉的啦。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国高中生延后上课会改变他们打瞌睡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觉得第二个，所以这是第一个讨论的层面，就是到底延后上课能不能解决这个提案者他所提的问题？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至少绝大多数的这个晚睡的学生应该都是自己选择要晚睡的。好，那第二个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点，要思考的点是，有些人在抱怨这个学生他们的这个时程很操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早上八点就要上学啦，然后什么，啊，下午上到四五点，然后之后要进补习班，回到家都十点了。”类似这个，说学生很累，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他们晚一点上学，晚一点上学，九点半来开始上课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学生要这么操劳的一个问题。好，我觉得这种想法也太天真了。我觉得以台湾的现状，真正会发生的事情是补习班会开始提供八点到九点半之间的这一个半小时的叫做晨间加强教育。就简单来讲，就是我是家长，就八点把你送到补习班。好，那九点多补习班再送你去上课。我觉得真正的状况，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常常对于这个很多这个教育制度的改变哦，最得力的往往其实都是补习班。那任何想要解决这个补习班问题的，通常都不会解决补习班问题哦，反而是补习班问题把你们的这个方案解决掉。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哦，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家庭要不要补习，其实是自己的选择啊。补习不是政府的义务教育啊，简单讲，补习这个东西是市场机制之下决定的。当然了，可能不是学生自己决定，但是绝对是学生的家长决定的。好，所以事实上啊，我觉得你想要透过这个正规教育的一些调整来解决补习教育造成很大压力的问题，我觉得是本末倒置。补习教育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如果市场没有这个需求的话，补习班早就倒光了。所以说真的，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无论教改了那么多次，在我当年啊，你知道在我念国高中的时候，也是从现在角度来讲三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整天的那个报纸社论都在讲说学生压力好大，整天都在补习。我们之后经历了过非常多次的教改，到目前为止，我看现在的年轻的学生，他们要补习的程度完全不输给我们当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义务教育的制度怎么设计的问题，也不是补习教育你要怎么去说他们不好，去骂他们的问题，而是什么？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要竞争的一个文化，我们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想让他赢在起跑点，那永远都会有补习教育。好， 而且你知道吗，我跟绝大多数这个骂补习教育的人有个可能有个最大的一个不同，是第一个，我认为补习教育是现在这个现实是无法被改变的，我们的亚洲的社会文化是没办法被是没有办法这样做改变的。另外一点呢，则是这个补习班的这种补习教育的状况真的需要改变吗？真的有需要改变吗？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很见仁见智的。哦，我觉得很多对于教育有改革理念的人，他们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永远觉得他们心中想的那一套模式是最棒的。可是呢，如果你要问我的看法是，我认为所有的教育模式，所有的这种教学的一种理念跟教育的方式都是 trade off、哦、都是一个取舍、哦、没有完美的模式，你这边多了一点就那边少了一点。好，所以补习教育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优点。我们社会这么喜欢在孩子的成绩或者孩子的竞争率去竞争，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你不可能取得优点却不要缺点。好，所以我觉得我看过很多对于教育提出改革的人啊，他们都怀抱着过度的理想性在看这件事情了。哦，那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么样的理想是会被存在的。哦，任何的改革都会有它牺牲的一个地方，而牺牲的地方，你也不能说牺牲的地方就一定比较不重要。哦，好，那所以这是我讨论的第二个点，就是补习教育很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我觉得针对国高中生要延后到九点半上课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谈的第三个点，则是。很多老师们在这一次看到这个提案之后都跑出来讲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国高中生他们缩短他们正规的上课时间的话，他们上不完课纲规定的内容，也就是说政府规定他们要教这么多东西，但是他们却教不完、哦、那当然教不完怎么办呢？就课后补习吧，留下来。那你这个改不就跟没改一样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应该是政府真正应该去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学生们他们出现，如果今天我们的他们这些国高中生的课纲课程的设计就是要这么多的学习时间才能学完，那我们真的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学校到底该教多少东西，我们的学生到底该学多少内容哦。那台湾的国高中生的上课时数的确比很多国外都多、哦、包含了比我们的对岸中国大陆多，当然也比美国这边多。那就我自己的看法，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国高中的上课时间要这么多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国高中生想要教我们的学生太多东西了。简单讲，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当初这些课程设计就是A 也很重要， B 也很重要， C 也很重要，什么东西都很重要，所以什么全部都教。因为你讲起每个东西很重要的时候好像都理所成就是言之成理啊，没有人能够反驳你啊。这个导致于我觉得现在的国高中生他们学的东西比起我当年念书的时代我觉得多非常多。也就是说你知道我当年啊，我念国高中生的时候，就是无论是我念国中或念高中，你知道呢，那个时候一个学期的课程，我自己如果自己念书的话，我一个月我就可以全部念完，就是我不用老师教，我自己一个月我就可以把国高中生一整个学期的东西念完。所以老实讲，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生教的东西还蛮简单，而且也没有真的很多的。好，里面废物的东西很多啊，就是包含要去背中国哪个城市产煤矿，哪个城市产铁矿，真的是蛮无聊的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倒不是我们说我们反，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一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念书的东西最好笑的一点就是，你明明在背中国哪个城市有很多煤矿，但是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告诉你那个煤矿在十年前早就被挖光了。也就是说我们念的历史念的这个地理是正国民党逃到台湾那个就是民国四十几年那个年代的东西。所以后来共产党可能的时代已经把一些煤矿一些铁矿都已经挖光了，可是你还在念说哦哪个城市有很多煤。 好、哦，真的是，所以你知道有句话就是我们当年念的地理其实是历史，哈、哦，这点是很好笑。就我们不要谈我们到底要不要念中国的东西，可是光念的东西是一个很诡异的一种过去式，就很奇怪，哈、哦。但是好啦，那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国高中人学的东西，他们的课本教的东西比我们当年多蛮多的。那我就仔细想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整个社会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要完美，我们的教育要完美，我们的孩子什么都该学到，英文很重要要教、哦、然后数学很重要要教，这没有问题，这两个或许所有人都觉得很重要。然后什么中文很重要、哦、因为这个中文是我们日常沟通的语言，连现在的孩子连一个好好的文章都不会写了，中文要教，好好好教。然后呢，中文要教，那本土文化要不要教？哎，本土文化、本土语言要教，好、哦，然后呢，好、哦，然后包含了这个美感、美学要不要教？要、哦，这个美感很重要，是下一代的竞争力。哇，这个数位写程式要不要教？哎，要教。哇，你什么都要教。现在什么要说哦？我们还要教素养啊、哦，我们不能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要让他有素养，然后我们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具备自己的学习历程。然后连什么社团活动啊或公益活动啊都变成一个比赛的一个项目，就是啊你到时候来这种推甄啊，都说诶我跟你讲，你希望一个教育要教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你的时间永远当然会不够用啊。你要不就是其中一部分摆烂不教就打混，要不就是大家都很累、哦、每一个东西都要花很多时间。我这样讲好了。你如果要想把英文跟数学学好，很可能就可以把一般的学生的所有的时间就用掉，那你又怎么学其他的东西呢？好，所以我你要我问我个人的真正的看法，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解决我们台湾教育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对于教育要创造完美的这件事情要打破，我们要把教育想成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东西，他只要教一点点东西就好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或许这样的问题可以打破，那就是什么，想学的人你自己去补习教育吧，补习不是政府逼你的，补习是你们自己去选择的，你们想要变成最厉害的自己花钱去学好、哦，然后不厉害的就我们就政府就教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基本的能力。好、哦，那当然啦，你这个样子的做法一定会被骂什么，就是你就图利有钱人嘛，只有有钱人有闲有钱才能够投注资源在他们下一代小孩身上。哇，台湾的教育要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台湾太多人想利用教育这个东西达成他们个人的理念，而每一个人的理念都不能被牺牲，全部都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变成一个四不像，而且是浪费了很多资源，这里的资源包含了这个金钱的资源以及学生的一个时间。好、哦，那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啦，我觉得怎么样的教育对台湾最好是很难的题目。我自己呢对教育没有很大的理念，我的理念比较是你长大了你成人了，你来看看我们的 N 观点的直播，听听我们的 Podcast， 如果你想上我们的课程，想订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我把我会的东西分享给你们，你们有本事就自己学、哦、但是至于小朋友们学生国小国中高中要怎么学，老实讲我不觉得我有能力提个结案。你如果硬要我提结案，如果我当教育部长，我大概就会做两个选择吧。第一个是什么，我会把整个教育松绑自由化、哦、让民间的教育取代公家的教育，一定会被骂图利有钱人、哦、图利有钱人啊。第二个，然后呢，那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按照现在的大政府的方向、哦、政府就是把教育规定了一大堆东西，最后什么，我又会被骂说小孩好可怜哦，教育的制度太僵化，只能有一套标准吗？我们要操死我们的小朋友吗？啊，所以我就想问啊，我们的骂政府的这些，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骂教育的，你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好、哦，你们自由化你们又不要，然后政府大政府来搞你们也不要，那哪有什么完美的东西呢？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你要问我哈、哦，幸好我不会当教育部长，我当教育部长很可能 上台第三天就被所有的明代轰下台，然后就引咎辞职。好，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教育的理念，我比较倾向说，我觉得我们台湾要提供一个教育，让人民无论你有钱或没有钱，都有机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教育是提供一个让人变得有未来竞争力的一个管道。可是呢，一个人要不要变得有竞争力，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去管他要不要竞争力。他当废物就让他去当废物吧。好，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好，好，我的看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啦。好，好，所以那所以如果当教育部长的话，有一些我觉得不会提升这些人对于未来的竞争力有帮助的一个东西，我可能就不会让他们学啊。我可能会在这个，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应该让他们努力去找出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以及他长期要发展的能力是什么，然后进大学就认真发展那个能力，那不用什么综合能力啦。哦，我觉得教育有个迷思，就是觉得综合能力很重要。可是我个人是觉得是，你知道综合能力这种东西齁，比较是你的个性能不能做，而不是学校硬教的来的。好，为什么？因为学校硬是教了你很多科，等你进入社会，你根本没有想要变成那种每一种都会的人了，你就不会再继续碰了。那所以你的综合能力也都是假的，因为过了学生时代就不存在。正像我们以前玩 RPG 哦 ，RPG 里面有一些专职的职业，像什么战士就是很会挡，然后法师就很多施魔法，然后牧师就很多很会医疗。可是呢，就是有些混合的职业，什么。这个什么巫医 shaman， 然后 shaman 就是什么又能够打又能够医疗，对不对？德鲁伊啊，也是能够医疗，然后但是也会一些可能攻击性的魔法，或者是什么paladin 啊，这个游侠或者是圣骑士，好，就是什么能够挡也能够医疗，就是有些职业是我们叫做 hybrid， 叫做混合型职业，就是什么都会一点。哦，老实讲，一个人想当专精的或者想什么都会一点，那个比较是个性，比较是个人的兴趣，而不是你学校硬教可以的。我自己是属于什么都要摸一点的人，所以我可以理解这种人有他的竞争力。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逼每个人都变成这样，也不应该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好，但是啦，幸好我不是教育部长啊，我相信一定即使我们的听众观众也一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啦。那甚至我也不会说我的教育理念一定是对的。我的教育理念如果放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可能属于一个相当右派的一种观念，相当自由化的一个观念，可能也不是台湾社会会喜欢去接受的。齁，那就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下一个话题是这个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啊，那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呢，就是来问大家说，诶，你支不支持国民党持续去抗议莱克多巴胺猪进口的这个话题哦。那在开始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宣告一件事，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期的 N 问，也就是说呢，我们本来 MuLife 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 N 问，但是呢，未来我们这个 N 问这个单元会变成一个不定期的单元，也就是说不会每一周都会有 N 问。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参与率降低，我们一开始前几期参与回答的人很多，但是最近几期开始越来越少了，很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跟大家说要抽奖品，但是后来都没有抽，只抽了一次吧。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空每周去想奖品是什么啦，所以没时间处理这件事，后来都没有抽奖品。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如果看我们那个直播的同上人数，我就知道说每次只要到 N 问的单元呢，我们的同上人数就开始下滑，代表很多人不想听其他人的看法，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想听 Mula 的想法是什么。好，所以未来我们这个 N 问的这个单元就会改成不定期。那怎样的不定期呢？就是如果未来有哪些题目我想要让大家更多的参与，或者我想听大家的意见，我可能就会在那一个礼拜会做一个 N 问。好，但是未来 N 问就不会每一期都有，所以我们的常态性的 N 问就变成一个 就是隐藏版的单元，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这个 N 问了。好，今天 N 问不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题目啊，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还有 N 观点的2020年的回顾哦。好，所以要大家等到最后。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 N 问就是问大家说，那你对于国民党持续抗议莱克多巴胺这个事情，你支持还是反对？那做出来的这个投票结果是50-50，就是50%的人支持，也50%的人反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为什么？这代表我们的频道分布还蛮多元的，哦，甚至我上个礼拜我还看到有个人他留言给我说 Mula 我好喜欢你的节目，哦，虽然你常常骂中国，可是我是中天的忠实支持者，但我还是喜欢你的节目，哦，那哦，对，谢谢你，哦，非常谢谢你身为中天支持者还愿意看我们 N 观点的节目啦，哦，那所以，欸，我们节目真的还蛮多元的，哦，那或许可能是因为即使我自己有明确的立场，大家知道我对中国是不喜欢他们的，我认为他们是我的敌国，所以我对于台湾这边比较支持中国的我并不会特别友善，可是我觉得我至少对他们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重，哦，那我不喜欢他们，不认同他们，但我不至于过度的侮辱他们，我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尊重，我觉得或许是为什么可能还是有一部分那这个所谓的中天支持者还愿意看我们 N 观点的频道。那我来讲我们的这个题目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分享网友的看法之前，我们先讲我的看法啦。我自己是并不认同国民党持续打莱猪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我自己支不支持莱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莱猪进口的。那我不太支持国民党持续打莱猪，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们目前的打法是一种纯粹诉诸恐惧面，然后并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反对的，而我认为这一种程度的打法对于台湾是没有帮助的。第二个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国民党作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我希望他们把力气花在一些真的对台湾的整体利益有帮助的一个事情，好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好，我相信莱猪，我说真的开放对台湾的影响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肉商根本不会进口莱猪。那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在野党真的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去监督政府了吗？好，老实讲，虽然我并不喜欢国民党，可是我一直对国民党还是有一个期待的，或者是我对所有的反对党都有一个期待，是我期待台湾要有更好的反对党。好，所以我期待有一个能够让我耳目一新，让我觉得哇靠，你真的很棒，你很厉害的反对党。而如果国民党持续打莱猪，并不会让我这样觉得，所以这是我并不支持国民党持续打莱猪的这个原因了。好，那接下来因为是50-50嘛，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观众们的针对这个题目的意见。第一位我们要选择是伊登。好，那伊登呢，他说他支持国民党反对，他说他们越闹越显得愚蠢，而且变成民进党的 ATM。好，不，然后之后不管国内运行什么施政有问题，或者是谈崩了什么，反正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好了啊，所以国民党把黑卡送给民进党刷还洋洋得意，这个操作就是以关怀的弱势的心尊重且支持了啊，所以简单来讲，他支持国民党挖坑给自己跳，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对很愚蠢，但是他因为他讨厌国民党，所以他支持国民党挖坑给自己跳。我们第二位选择是五星推推啊，那五星推推他说支持。他说虽然 N 大常提起自己对于莱肉完全没有疑虑，但他身为一个猪肉消费者，他希望他可以知道这个猪肉是否有莱克多巴胺的，但是 DPP 民进党似乎没有考虑到采取一些国外超商把贩售肉品清楚标示产品含量有多少莱克多巴胺药的这个措施哦，所以这个做法让他非常反感哦。那好，所以他支持国民党持续去督促政府。好，那下一位我们选的是塔森。塔森他说不支持，他说民进党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换来未来的可能的国际利益，他们极可能丢掉下次选举，国民党现阶段应该得利见好就收 好，演一个无奈的态势结束这个回合，还可以捡到民进党换来的成果。如果国民党要继续抗争，也要打对点，好，公开透明，明确标示，坚持公平交易才是最利多的方向。一直纠结在食安问题很蠢，让政治凌驾于科学，只会让美国认为跟国民党谈判没有能够依靠的准则。好，充满不稳定因素，是资本市场不乐见的。好，好，那下一个，好，下一位是他留言是，他是支持国民党之监督的，他留言叫做忠实听众。好，他希望被念到，他说跟我意见相反，但是希望念到。他说他虽然本身不支持国民党大多数的政见跟对中政策，但是在莱猪议题上的穷追猛打还是给予肯定。毕竟莱猪实在有太多的争议，也背离主流民意，但政府却火速的一意孤行。再怎么说，国民党还是最大的反对党。如果连在野党都不过问执政党的重大政策，那台湾还能算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吗？真相只会越变越明。且身为民主国家的一份子，我们人民也有责任放大检视执政党，不要因为民进党的台湾价值和对中政策就无脑支持所有的政策。好，然后他也给我一些指教了，他认为说 N 大对于莱猪议题已经有坚定的答案，而选择性忽略其他反对的声音。好，那我个人并不这样认为，但是因为你有当写，我帮你念出来，这是你的意见，我也尊重你的看法。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这个 N 问的一些选择的一个答案。好，好，那最后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 N 观点2020年的年度回顾了。好，好，那我们2020年的年度回顾，我觉得啊，如果我要为 N 观点的2020年下一个标题的话，我就会下五个字，叫做神准的一年。什么叫神准的一年？就是我们今天 N 观点啊，我们看大多数的事情都非常的神准。好，我们来算我们有哪些东西神准哦。第一个，联准，我们对于今年三月的时候疫情的崩盘下的联准会做什么事情的预测非常的准确的预测，而且我们很快在四五月就说经济一定会 V 转。好，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绝大多数人都说经济不会 V 转，那时候很多人说是 L 型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说我讲的不是股市，而是经济会 V 转。后来真正的数字也证实了经济就是 V 转，所以这是我们今年神准的一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年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说年底会看到道琼三万点，果然今年年底居然真的让我们看到道琼三万点，这个也是很厉害的神准。虽然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作弊的成分，但是至少准嘛，对不对？第三个我们今年很神准的一个点是什么？瑞德西韦。我记得在三月那个时候，很多人那时候很常流行说瑞德西韦没效，哪个实验就没效。你如果那个时候就在听我们 Mu Live， 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怎么看所有的实验数据，我怎么看所有的早期资料，都告诉我瑞德西韦有效。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口过，我们都认为瑞德西韦会有效。后来瑞德西韦就真的有效了。好，那第四个神准的点是什么？疫苗。好。我们在今年大概七八月那个时候，我们看了所有的疫苗当时的状况，我当时也预言，我认为年底非常有机会疫苗就会出来。我认为无论是 Moderna 的技术或者是 Oxford 的技术都有非常非常高的，至少我们从第二期的资讯来看有非常非常高，在第三期是会有效。那个时候我觉得敢这样预言的也没有很多。那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也很神准。我们今年年底12月果然 Pfizer 的疫苗过了那个 Moderna 的疫苗过了，连今天赶在年底前最后一两天，这个 Oxford 跟这个 AstraZeneca 的疫苗也过了，所以我们这一点也很神准所以我们叫神准的一年没问题。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有不准的地方。我们哪个不准？也是让我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期待川普当选，但是呢，我们预测川普当选，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没有预测正确。说实话啦， 我或许愿意用上面这四个预测神准的来交换这个最后这个川普当选，但是川普就没当选嘛，哦，至少啊，的确一直我刚好到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抱持的一些可能可以透过法律战或者一些特殊的手段翻盘呢，哦。但是我觉得，我虽然不敢说完全没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几率不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先假设川普没有当选，哦，好，那川普，我们希望川普当选，哦，但是最后川普没有当选，好，我们预测川普当选，最后川普没有当选，这或许是今年我唯一没有预测不准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合理来看我当时预测选举的模型的话，我觉得大家因为我们有专门做一集检讨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模型预测也没有太离谱，哦，甚至比绝大多数的民调还准，所以它就算一半吧，我们结果没有预测成功。可是如果是预测各州的选票差距，或许我们也没有真的很不准啦，哦，那所以我们就帮我们自己下个名义叫做神准的一年啦。好，哦，那在今年呢，哦，在我们硬观点的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啦，好，哦，有几个件事可以聊一聊。那第一个是我们今年是硬观点比较正式进军这个 podcast 的这个领域，好，哦，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就开始做 podcast， 可是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认真经营 podcast，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就转到 podcast， 啊，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做很多影片哦。可是到了今年大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Podcast 也没什么人看，哦，就根本没有人知道嘛，因为如果你是我们 YouTube 的观众，或者你早就在 YouTube 上看，你也不会特别转去 Podcast， 可能就 10% 的人去，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呢，后来我们进去 Podcast 之后，我到了三四月的时候，我觉得 Podcast 是很有潜力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在古癌的频道跟敏迪选读这两个当时都是比较前面的 podcast， 然后我觉得跟我们的听众可能会有点点相关的，我们就在里面打了广告，啊，花了钱做了这个业配。结果呢，那个年代，啊，我大概是第一个用 podcast 来业配我 podcast 的节目啊，齁。然后算是那个年，因为没有人这样做，所以我们吃了一个广告红利。我记得古癌跟敏迪他们上线那个时候，广告上线的那一个礼拜，我们大概维持在留在苹果的排行榜第一名，大概维持了一个礼拜。好，那维持在前十名，大概维持了两个月左右吧。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成功的一次的行销。那虽然之后我们就掉出前十名了，可是我们现在一直还能够维持在20名左右，那我觉得代表其实我们也在 Podcast 这边找了不少的这个听众。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现在是在 YouTube 上面，所以各位现在在听着，你们都是我在 YouTube 的忠实的支持者。可是我们有另外一群人哦，他们是在 Podcast 听的，而且我们现在在 Podcast 上面听的人数事实上可能比在 YouTube 上面看的人还多一些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今年还蛮值得一提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过去这两三个月啊，我们的业配变很多，对不对？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业配。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觉得是因为大家觉得 YouTube 这边想下到 YouTube？ 不是，我跟你讲，厂商们他们看的都是 Podcast， 都看的是 N 管理的 Podcast 这边。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如果硬要看流量，哦，Podcast 这边的确比 YouTube 高一点点，可是老实讲啊，我们在 YouTube 的观众，哦，都是比较铁粉的，所以如果在一些有追踪销售数字的一些业配里面，我们 YouTube 的大家展现的销售这个消费实力其实比 Podcast 强哦。可是我告诉你，我们 N 观点啊，放在台湾的 YouTube 界就是排名第1000名的节目，但是呢，我们 N 观点放在台湾的 Podcast 界，我们就是排名在前20名的节目。所以即使两边的流量差不多，而且Podcast 略胜一点点，但是其实没有差到很多。然后可是 N 观点明明就是 YouTube 这边的消费力比较强，我们的观众比较影响力铁粉比较多，可是厂商们却全部都愿意去投放在 Podcast 这边。那所以我像我们今天这种都是顺便，他们都顺便做 YouTube， 可他们眼中想的其实都是 Podcast。好，所以这真的就是一种广告红利吧，就是我们这样的流量，哦，在 YouTube 真的是没有厂商看得上啊，哦，可是在 Podcast 就好像就是 一个角色。好、哦，那这个东西是有点影响的。好、哦，好，那这是我们这个今年可以聊的第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年我想跟大家聊的第二件事是，我们今年啊，到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全面停止拍 YouTube 的这种预录型的影片，然后全面转型成做直播。我们最后一支独立剪辑的一个影片是7月13号，就是7月份的第二周，讲台积电为什么要花大钱买离岸风电，一口气买20年。从那一支影片之后到现在，我们没有再上过任何一支这种 YouTube 所谓的传统的 YouTube 影片，大概就是8到15分钟的这种所谓的 YouTube 影片，没有，我们就没有再拍过任何一支，我们全部都改做直播。我们现在变成是一个礼拜三次直播，每一次直播5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 N 观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调整呢？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我觉得我在 N 观点的经营上面啊，我决定要放弃所谓的流量思维。什么叫做流量思维呢？流量思维想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影片有最多人看，我的影片是为了10万人看、20万人看、30万人看最好，那我就靠这个流量来创造我的收入，创造我的商业模式，这叫做流量思维。而的确，如果我们今天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拍这种8到15分钟的影片，的确我们可以创造比较高的流量。好，我回头去看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影片，很多影片都是3万、5万、10万的观看人数。而你知道我们这种直播，我们的 MuLai 直播算是我们三档直播里面人最多的，可是我们的 MuLai 大概就是1万5到1万8在 YouTube 上面的观看数量。所以其实我们的直播看的人绝对没有我们影片多，影片会有很多没有订阅的所谓的陌生流量进来看。可是我后来觉得，我在今年年终的时候，我想通一件事，就是我要放弃做流量的思维，而我要改做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铁粉啊，或者是我叫私域流量。那这群人呢，流量不多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留下再看我们 N 观点的人都是很对我们很熟的人，对我很有信任的人，而我不需要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不信任我的人看我的节目。所以我后来就放弃流量思维，就全面转型做直播。好，那我们后来当然就是直播从一档开到两档，开到三档，越开越多，就真的很累了。好，然后这个是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今年应该帮到不少人在投资这件事情，因为主要是今年三月份在发生了这个肺炎下的股灾的状况下，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出了两支影片。第一支影片讲联准会降息，告诉大家联准会会使尽全力来救市场，不要小看联准会。然后接下来下个礼拜拍一支影片叫做遇到股灾你要怎么投资，那分享所谓的傻瓜投资法。如果你今年正好三月有看我们的影片，那个时候有照我们的建议开始做这个投资的话，那我相信今年你的投资绩效应该不会太差。好，那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们今年对于我们的观众最有贡献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年对于这个股市的股灾的判断以及股市的复苏，我们的判断都还算准确。好，那今年的下一件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事情是，也是跟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有关，就是瑞德西韦跟疫苗的进度这两个东西，我们都预测得很准嘛。可是你知道今年啊，是我进入社会以来看最多论文的一年。你知道我们当年学生的时代就是要看论文嘛。齁、哦、可是老实讲，进入社会，因为我大学念化学系。齁、哦、所以其实我进入社会之后，我就跟化学没有关，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任何的什么论文了。结果今年啊，因为瑞德西韦的关系，因为疫苗的关系，在那个期间，你知道光三月四月我就看了50篇左右，关于不是只有对瑞德西韦，是所有对于武汉肺炎的研究我全部都看了。然后之后就又一直看这疫苗有新的进度，瑞德西韦有新的研究报告出来也全部看。所以这大概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到现在最多看过，一年内看过最多论文的一年吧。这真的是很有趣，我希望明年就不用再看这个东西了。好，然后下一点我想聊的一点是， 好，大家有注意到吗？其实我们其实要尝试做一周三次直播，做了好几次。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们从礼拜三的 Mule Live 开始嘛，后来我们开始在礼拜五加上了投资好男的直播。然后呢，有一阵子我想要做一个礼拜一早上八点起床的节目，叫做 Mule Beginning。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有听过这个节目啦。因为我们做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觉得太累了，我做不了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每个礼拜一早上八点起床来搞的。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它会让我前一天晚上很累，我到前一天晚上11点12点我要准备，就礼拜天晚上11点12点我要准备礼拜一早上八点的直播的东西，然后会让我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让我连礼拜天的晚上都不能放松，所以我最后取消了 Mule Beginning 的一个直播。但是后来我真的很想要在礼拜一做个直播，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就在礼拜一再次推出了当时叫做巨头与独角兽的直播。好，这次我就学乖了，我就是在礼拜一的中午做直播。礼拜一的中午跟礼拜一的早上有什么差别呢？我跟你讲，最大的差别是我就算礼拜天晚上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压力，因为我知道我第二天早上我还可以准备直播的内容。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礼拜天的这个身心灵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有影响啦。不过即使是现在目前的节奏，我们现在礼拜一的中午有所谓的这个科技 N 头条的直播，就是巨头与独角兽改名的一个直播，然后礼拜三晚上有 MuLive， 礼拜五中午有这个投资好难，我觉得一周三次直播，我老实讲我觉得真的是很累，非常的超，非常的累哦。那但是我觉得感觉起来，我觉得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啦。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就是在一个 N 观点，我们在一个 MuLive 就把所有的话题都讲完，所以我的话题里面又有时事，又有商业，又有科技巨头，又有投资，什么都在这个 MuLive 讲完。可是但我觉得每个人想听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把它分开来做我觉得是对的。有些人可能会就听礼拜一跟礼拜三，有些人听礼拜三跟礼拜五，有人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都听，有人则只听礼拜一礼拜五，好，类似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不同族群就会听不同内容，我觉得也不错啦，也还不错啦、哦、特别是因为礼拜三我们有时候就会聊一些政治议题嘛，那政治总是大家各有立场，大家各有立场下，有些人可能就不一定听得那么开心，可他想听我讲投资或想听我聊科技巨头的商业方向的话，那事实上或许他可以锁定别的直播，就不要听礼拜三的直播，也是一个方向啦。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调整啦。好、哦、那我觉得我可能是全台湾哦，这个所谓的这种做直播或者是做这个 podcast 里面每周花最多时间做节目功课的人、哦、我觉得应该是、哦哦、好啦，那好，那最后一点呢、哦、就是分享，就是我们 N 观点哦，我觉得、哦、今年有点让我很谢谢大家，就是我们今年 N 观点，我们的粉丝无论是 YouTube 的观众或者是 Podcast 听众，你们都展现出超强的爆买的实力。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有非常多档的业配都是超级狂卖的。你知道棉朵鱼那个枕头第一档卖了将近100万，90几万，将近100万，第二档卖到现在已经 maybe 150万有了吧。然后后来有个高家老菜谱也卖了100万哦。哇，我觉得真的是超夸张的。你知道我告诉你，以我的业配的价格，厂商只要能够卖到10万就算划算。也就是说，当今天厂商在我这里下广告，他卖了100万，代表是他原本预期10万就是合格的成绩，就不错的成绩，居然卖100万，你不觉得厂商都笑翻吗？所以后来我们的业配为什么接不完，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效真的都太好了。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两档没有很成功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说、欸、很成功的业配跟没有那么成功的业配最大的差距是，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业配主，我一定要帮大家严选那些我真的觉得不买爆真的太可惜了。那如果这个业配是这个样子的业配的话，我真的就觉得他一定就会卖爆。好，但是某个程度我们的 N 观点粉丝的消费实力真的太惊人了、哦、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啦。那我们今天也有业配，我们今天是这个链家小铺、哦、怎么我已经忘记我把它取什么名字，超保暖、哦、的超保暖保温被、哦、赶快去买、哦、然后就做一个礼拜、哦、非常便宜特价。 好啦，那最后这一点啊，一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众这么强的消费实力，最后也是谢谢大家今年对我们这些业配的这些厂商们的一个支持哦。好，那本来我今天哦还要准备一个最后一个小花絮，这个小花絮呢是一些我这今年我看 Netflix 的一些内容，但是今天我们有点超时严重，我们等一下还有 MuLife Plus 的直播，所以我们这个今年我的这个 Netflix 的观影的记录哈分享，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的 MuLife 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MuLife 136集就到这边咯，那待会我们结束之后十分钟左右，五到十分钟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 MuLife Plus，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听我们等一下 MuLife Plus， MuLife Plus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个人在2020年我遇到的一些挫折，或一些我自己对自己一些失望的一些点。好，那你如果想听的话，你现在花75块加入 YouTube 的会员点进去，好，你等一下就可以听了。好，那我们这个也都有存档，你没有及时也没有关系，好吧？啊，那对，今天有抽书啊，谢谢提醒，谢谢提醒，今天有抽书，哎呀，啊，我忘记了，谢谢谢谢啊，好，那个谢谢，刚刚是谁提醒？糗客提醒今天要抽书，对，我们今天要抽书啊、哦！我们今天要抽的书是什么书呢？是我非常推荐的啊，《无限赛局》这本书。好、哦，就是我们自己啊，我N观点啊，有拍两支《无限赛局》的影片。好、哦，所以有兴趣的人，好、哦，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无限赛局》的影片，好吧？你就搜在 YouTube 搜寻《无限赛局》，你就会看到我讲这个概念的影片。但是我拍影片的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因为这个作者他先做演讲，他的演讲我看了他演讲，我觉得这观念很好，我就来分享。好，但是他后来就把他演讲的观念写成一本书，好，那去年在美国出，今年我们天下就出了这本书，前两天热腾腾上市，我们抽五本，好吧，没有抽到的就去买吧，绝对值得，绝对值得收藏的一本书。好，那我们来抽出五位观众，好，来这个来获取这一本这个无限赛局。第一位，郭先生，台北市北投区的永兴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EJIG， 手机末三码是151，恭喜你。第二位，詹先生，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ET29， 手机的末三码是892啊，恭喜你。好，我等一下来变身哦。下一位是刘小姐，新北市淡水区新仁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BECK， 你的手机的末三码是770770东，恭喜你。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是下一位，下一位呢是一位柯先生，柯先生，你的地址是台南市东区东宁路，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JONA， 你的手机的末三码是拐拐弯拐拐腰771，哈，嘿嘿嘿嘿。好，那最后一位，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让我女儿来跟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但是我一直无法决定要不要让她露脸了，所以就再说吧。好，最后一位，王小姐，新北市莺歌区中正一路，好，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 SZUL， 手机的末三码809，好，恭喜你啊，你是我们第五位抽中这本无限赛局的书。好，我们谢谢刚刚糗客提醒我要抽书，我忘记了。好，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书寄给你，就不用去买了，其他没有抽到这本书的去买吧。好，有人说我崩溃了。我最近压力没有很大了，还好。我最近压力没有很大，想太多啊！我本人乃资本主义的高墙 ，OK？ 资本主义的高墙 ，OK？ 高墙怎么压力很大呢？啊，其实有时候压力很大了，不过这两个礼拜正好没有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就待会啊，如果你今天是那个我们馒头后援队的成员，五分钟到十分钟之后锁定我们的频道、哦、我们的会员直播专属 MuLife Plus 即将开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声晚安，说声拜拜咯、哦、那我们就明年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明天最好不要去跨年啦，如果要去跨年的话，记得保暖，做好防疫准备啊、哦，大概是这样子。有时候学川普说话，我想想看，川普要说什么？川普要讲哪一句话？用什么台词吗？算了，下次我下次看看川普的影片再来学。好啦，今天就这样，拜拜，大家新年快乐。